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或许也有一些问题啊，想跟贺老师有一些探讨啊，无论是关于灵修法的，还是关于每日灵修的带领的。就好像我刚刚听贺老师介绍，我就对他每日早晨7点到7点半的这个集体灵修，我就特别有兴趣。比如说，一共多少人啊？你们是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的？从3年前到现在，这个人数有没有扩张啊？或者是不是要求每一个人必须每天都参加？或者有没有就是弟兄姐妹3年一直都坚持下来的？看到他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或许这是我刚刚听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问题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也有类似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就是在聊天框中把您的问题写下来。当然，因为我们现在人也不是非常多嘛，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还是写聊天框吧，也因为这样可能比较快啊。那否则的话，可能您要现场开那个麦克风讲，或许就得举手。一个一个讲，还不如您组织好您的这个话语，就是直接在聊天里面我看到已经有人问了，他说可以加入这个群吗？贺老师，已经有人问您了，
好的，谢谢 Tracy 老师的问题啊。那的确，这3年大部分都是同样的人坚持下来啊，可以说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但我想，这生命的改变不能够说单纯的是因为这样一个灵修啊，这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坚持。我想也有这生命中的经历吧，不仅仅是他的话语，还需要我们道成肉身啊。如果从人数上来讲，因为微信它的特点就是，你只能有15个人同时上线，所以就是15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数目，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当你分享经历的时候，可能还是说这个人数比较适合，所以他们也愿意去敞开分享，因为大家都彼此信任。也尝试就是突破这个数目用 Zoom 的方式，但我另外一方面我也还得要承认，就是人还是有惰性、软弱的。Zoom 呢，就是需要你自己主动的上7点钟去登录，去上线。但是这个微信毕竟是等于是一个呼叫嘛，是一个叫早嘛，所以就是你点击就可以进入静音就可以听，这跟 Zoom 还是不太一样。因此，就是这3年的时间，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用微信的方式，短时间用过 Zoom 超过15个人，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微信虽然说安全性是一个考量吧，但从便利性上来讲，还真的是没有能够去取代它的。当然，就是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就是多设一些群啊，这其实刚才我所说也有类似的灵修的方式，比如说 C3 呢、L3 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不断的倍增成长。我想对于教会来讲也是，如果说它是能够以小组为单位，不仅仅是查经，也有这样一个灵修，我想可能会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有更多的一个兼顾吧，因为这个除了每周日的聚会之外，除了每周的查经之外，还有每天的灵修。我想这种的连接，不仅仅是与主的连接，也更多的是一个彼此的连接吧。所以我想就是下一步，我是希望啊，就刚才有弟兄在问或姊妹在问，我是希望能够它是基于教会内部的，它成为一个就是教会的帮助教会去完成一种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吧。所以就是不是说不可以跨教会，甚至我们这3年的时间都是跨国际、跨国家了。但是如果说对于教会这样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根基的话，最理想的我想是教会内部的一个群体的使用。
好的，谢谢贺老师。那我在这里也，我就，也做一个回应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贺老师刚刚讲的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是把这个灵修是放在教会的内部，鼓励弟兄姐妹参与灵修。 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彼此熟悉，也有一定的安全度，可以相互分享。那在这里呢，我想，无论是我就稍微回应一下，刚才在聊天框当中也有一位肢体他在问啊，他说他是刚刚第一次接触 TTI，目前呢还没有受洗，他就问可不可以注册提摩太学院申请入学。那从提摩太学院来讲，是提供神学教育，那我们是要求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如此，还需要在教会里参与服侍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理念是根据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就是要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是培训一些神的工人，使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我想可能从提摩太神学院的这个入学申请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从以斯拉学堂，就是刚才丹丹姐妹在网站上提供的这个 Isra 点提摩太点 org 这个网站是提供给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些慕道友的。因为贺老师的灵修的材料也在里面，那也有导读法的课程，也可以自学或者跟弟兄姐妹小伙伴一起学习，所以这个是可以申请这个注册，包括进入到课程里面去观看的。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也想，如果一些听贺老师今天介绍啊，很想加入贺老师那个群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不妨也可以听一下贺老师的这个网上的每日灵修，也可以每天跟着这个音频来灵修。同时呢，您如果有空也可以学习导读法，之后您可以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小组，成为一个每日灵修的发起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教会的小伙伴一起进一步的操练。那好，我再看一下聊天里面当中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啊？贺老师有一个问题是一位弟兄问的，他问您这个灵修的材料是您自己写的吗？还是跟灵修小组一起写的？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因为就是从解经学上来讲，我在惠顿所学习的就是，你比如说拿到一段经文之后，你要了解自己的前设。对我自己的前设，就可能比如说我的老祖宗诞，它可能会影响我解经，然后是进入到这经文的背景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然后再进入到这个经文的句法分析、单词分析原文分析结构分析等等，然后这个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解经的过程，但是它还是希望有一个初，这个初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应用神学，当然可能也包括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灵修的方式还是如何去用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个三个问题是希望是在偏向应用的如何能够把从经文当中所领受的去活出来不仅有道也是如何能够道成肉身。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通过听到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的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的领受、他们得着、他们的应用，其实是给我每天早上非常温暖、非常鼓励的因此，其实对于我们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可以自己个人的灵修查经去使用，结合导读法，我相信遇见主一定会被改变更新。但也是鼓励能够有一个集体的方式，不仅与主同行，也彼此同行吧。通过别人的生命，看见主的作为，神是不改变的神，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也我想，对我们的生命也同样会有造就，会有帮助吧。甚至更多的，对我自己来讲。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看，当中也有关于 TTI 的排课的计划那可能稍后再回应。有一个同学也在问就是问贺老师，就是您在这个课程或者其实就是可能刚刚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这个 您设这个灵修是为了让学生学会这个灵修导读法之后，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应用这个导读法来灵修吗？
对，非常
我想他可能问的是一个您就是写这些材料的一个起因吧，或者一个您的一个目的吧。
对，这个起因呢是刚才就是说，就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吧，啊，
是，
然后还有一点，其实刚才忘了分享，就是到过程这3年过程当中，有姊妹提出来，就是说这3个问题如果都是我提出来，比较僵化啊，如果说有一个可以自由发挥和分享的问题，所以到后来会看到，这灵修材料当中有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圣灵当中的感动和看见，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发挥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更好的也许是通过结合导读法来去如何得到这样的感动和看见，就是通过导读法刚才所说的那3个步骤也好，方面也好，人的作为人的所事，神的作为神的所事，神的作为改变人所事，来去看见这神在这。经文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他的作为，这一位不变的神爱我们的主，也一定会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带领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所以就是说，这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导读法来去回答的。另外呢，就是用查经也同样是可以，因为有另外的一位同工说，哎，他被临时安排带领教会的查经，没有时间预备，于是就用这种导读法的方式去带领了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查经啊，他感觉到特别的好，弟兄姊妹的分享非常积极和热烈。
那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就是学员在问啊，就是说刚刚可能单单展示的时候他没有理解，就是如何来聆听贺老师每天的灵修语音，有一个网址，我想对。丹丹可以把那个网址在这个聊天里面再发一下，回应一下这位同学，那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如何在网站上点击了。那贺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可能想问哦，因为您带领这个大家一起早晨灵修，现在也差不多3年了嘛，对不对？那万事开头难啊，我就想知道，
我
因
都
为
快
特别
结
是
束了呢，
在
不是。
您在北京啊，特别是您在北京，大家都是很忙碌的，而且北京呢城市又大，可能早起什么，这个通勤啊也是很占时间的。那您在一开始倡导或者鼓励大家参与这个灵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挑战呢？因为我自己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学生，他们也有鼓励小组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做灵修，但通常，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就是坚持这么久的，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啊，很有得着啊，但是渐渐的这个人数就减少了，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最终可能也就有点不了了之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那我不知道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挑战，后面又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
对，我想就是，首先我想都是神自己作为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去坚持下来，我自己也是觉得真的很感恩他们能够坚持下来，以至于成为我去坚持去写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和力量啊，的确，就像 Tracy 老师说的，这个早上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和忙碌，所以其实他们。首先，之前都是一个团契的，我们都认识很多年可以说是从08年我回国做律师开始，那时候就在团契当中。虽然各种原因离开北京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但一关系依然在，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在那里，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话语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是每天只是3个人，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开麦去分享，因为这个压力是蛮大的。3年，如果你每天都要去这样的，我想能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吧，而是这个轮流。 就是这三个人一个月可能轮个5、6次啊，如果这15个人都能够参加的话，甚至可能还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频率吧。其他的时间，其实在我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有的时候还是在，比如说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啊，就没有说也很难完全做到说完全放下手中的事情，去这3个小时坐在这个手机面前啊。但是对于那一天所要服侍的弟兄姊妹，其实他们是当做一种服侍，甚至有的是第一次在弟兄姊妹面前祷告，第一次在姊妹面前分享见证。其实有很多，我真的非常感恩，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在服侍当中的成长吧。我想这样坚持下来，也许是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在服侍当中，生命被主所更新和改变吧。
那是不是这样？我想可能我们就更清楚一点啊，就是这个灵修的早晨的灵修的小组，其实不单纯只是您带，您是准备了灵修的材料、研经的材料，提出了问题，但是在这个小组里面，是每个弟兄姐妹其实都参与的，有一个轮流，每天有3个人，对不对？有
对
带领祷告，然后分享。然后回应那个问题，其他人可能就是听，哪怕在忙碌当中听，也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
是的，对，如果说
这
有
样
特
压
别
力就
的
小
想
很
法，可
多。
以分享到群里嘛，就是特别的感动
文
的话，
字互动，
对，文字在群里头。
好的，我看到也有一个弟兄问啊，他说将早上的灵修、自己的解经的学习、弟兄姐妹生长的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跟团契的建造，一起结合，就是想问贺老师，您在当时设置灵修材料的初衷，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些方面的考虑？利用早上的灵修，还可以怎样达到更好的属灵的目的？
OK，我想就是从设置灵修材料的初衷上，其实刚才我所说的就是，甚至我很难分辨究竟我的内在因素多一些还是外在因素多一些。内在因素就刚才所说的，学习的只是解经法，是用筷子的方式，是需要有随后的去在这神的话语当中去不断操练的。因此是有这样的一个里边的个人的意思在里边的啊，所以包括罗马书第一卷所用的是罗马书里边其实这种的用筷子的痕迹非常重啊，就是解经的这样的过于重，很难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灵修材料，所以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讲，从这个初衷，我自己是在与神同行这3年的时间，被他不断的更新和改变的吧。对于这个利用早上的灵修，我们可以达到怎样更好的目的？我想，可能也许啊，也许是我很难说是什么更好的属灵目的。是结果吧？如何的往下扎根？如何的向上结果？其实所结的，无论是什么果，只要是向下扎根，与它连结，从他那里欢然取水，所结的果子都是讨他喜悦的，无论是个人的，是集体的，无论是生活的，是工作的，是关系上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感谢主。那贺老师，您对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劝勉吗？无论是从个人的灵修的角度，还是对，因为我看也有一些可能也在教会里参与服侍啊，或者鼓励他们带领小组进行集体灵修这方面您有什么劝勉或者建议吗？
我想也谈不上劝勉了。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拿今天早上所这个腓立比书的1章1到2节的神给我感动和看见，无论保罗他是一天就被主所神奇的获救，也无论是在这罗马长期的受困，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分辨。万事都互相效力，一切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 也因此在不断的放下自己当中去 let go， 或者说这 let go 也更多的是神通过环境，通过挑战，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有限，看到自己是何等需要他的怜悯当那样的一个 let go 的 go 的时候，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了。
所以是不是就是理解，就是是真正的那种在每日灵修里与主同行，没有那种特定的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愿但是是跟随主的这个心意是有的，然后就看主怎么样带领自己在每日的灵修里得着神的话语。
是的，我想他所说的是，若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那若我们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所以，其实这个希洛亚池，我想是每一天早上是来到他的面前被洗去这心灵的污秽，可以睁眼看见每天与他同行的过程。
好的，谢谢贺老师给我们的这些分享和劝勉，我们今天也真的是很得着，盼望我们也是每天早晨都能够到这个希洛亚池洗一洗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能够看到主。